切的天赋，爱文不足，我们谢谢你。主要我们转眼啊，新春佳节，我们已经过了5天了。主要这个世界啊，还有我们的国内，很多人都在大年初五要拜啊所谓的财神，但是我们却知道，你的儿女却知道，一切荣耀、丰盛、财富、尊荣、能力、康健，所有的一切，都是从你而来。因为你是独一的主宰，你是独一的造物主，你是我们福分之源，所以我们仰望你。主要在今天上课，主我们特别把今天要讲的内容仰望在主的手中，求你每一堂课都让我们经历到你荣耀的同在，有你在我们中间，我们说真是好的无比的，谢谢你，求你听我们有声无声的祷告，也与你不配的仆人同在。啊，尤其似乎，我已经，崴了，然后扭伤的脚，让我的，压伤的这个扭伤的这个筋骨，可以复原。谢谢你，靠着你的爱和恩典，赞美感谢主。我们如此的祷告，这样的交托，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好，那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就开始今天的内容啊。那个。在前3次上课的内容呢，我们都是讲他的一些概论、一些概要。在上一次呢，我们讲到了他的实际的经文的部分是第一章的罗马书1章的1到17节。那我们在那个一章的1到17节呢，看到了保罗特别想去罗马，然后保罗也带着。那个非常强烈的那种宣教士的那种情怀、那种心态，表示对那个去罗马那种热切的那种心情，包括其实你也可以看到，保罗的心态不仅仅是对罗马城的弟兄姐妹有那么热切的心，想去做这个做那个，给他们带去这个带去那个，其实呢，保罗后来就讲。他真正的爱呢，是普及到，无论是犹太人世界，或者是外邦世界的，他对所有的人呢，都抱有着一个传福音那个有着欠债的那种感觉的，不是说哪部分人就应该传给他们，而哪些人，我们就觉得说，就任由他们灭亡吧。哎，保罗呢，不是这种心态。那保罗呢，当讲到他有欠债的心态。那么紧接着呢，我们就特别跟大家说，于是呢，在罗马书1章的16节、17节，就来了整个的，就是整个罗马书非常那个有亮点，非常那个有冲击力的那个经文，保罗就是提早的，啪就打在你的那个心怀里了，让你知道福音的重点在什么，还有保罗为什么这么强烈的。要传福音，对人人都有欠债的感觉，哎，那么呢，他就究竟由于什么，他就强调了神的义，要显明在神借他儿子所成就的救赎福音的这个方面，然后紧接着就告诉我们说，因信的人，信的人可以得到福音，然后呢，所彰显的神的义就是拯救，然后一个人呢，越相信这拯救。然后呢，把相信这拯救呢，从得救，然后之后呢，就化为日常的生活，成为天路的历程。那么你知道吗？他就讲这信就本于信，本于对福音、对耶稣基督死而复活的救恩的信，以至于信，以至于信就是活在信心的光景和神的信实的这个互动的状态里，就是你越信神。你会发觉，神的儿女是以信实为粮的，他才天上啊，他跟你一点都不远离，他时时刻刻都眷顾你，然后以至于信，然后呢，再到最后一步，就是跟末世论有关的，就是义人必因信得生。义人必因信得生啥意思呢？上次我们特别跟大家讲，就是保罗和哈巴谷啊，两个人虽然处于不同的阶段。哈巴谷是主前的，就那个7世纪末，然后6世纪 初的那个阶段的人。那个时候呢，南国犹大正面临巴比伦的入侵。弟兄姐妹，我想给你们一个观念啊，你知道吗？旧约的先知，每当有一个先知，不管哪些先知，他甚至有好几位先知是同时的，任何一个先知在发布神给他们的启示性信息的时候，他们在发布信息的时候都有一个特别的一个着眼点。你假如明白这一点，你才能明白整本旧约圣经当中的先知书，你也能才能明白为什么保罗引用哈巴谷书2章4节。要不然呢，好多弟兄姐妹查经就觉得保罗莫名其妙。你比如说，他讲那个加拉太书是那个弟兄姐妹受割礼的问题吧，他引用哈巴谷书2章4节。然后讲到罗马人应该信福音的问题吧，他也引用哈巴谷书2章4节。你知道吗？假如你不了解这一点，我们就亏了。那个关键点就没了解到，原来是什么？原来是哈巴谷也好，还有旧约所有的先知也好，当从他们的角度看到，哎呀，敌人要来了，不管那个敌人是亚述或者是巴比伦或者什么的，他们都有一种末日的感觉。所以你会看到所有的先知都论到一个什么日子？大家熟悉不？那有好几种说法，但是其实讲法都类似，就是主的日子，主耶和华的日子，大而可畏的日子，然后吹角呐喊的日子，密云幽黑的日子，有没有看到很多的那个话来形容那个这个日子？然后对先知而言哦，你知道吗？对先知而言，我想告诉你们，很遥远的末世都已经不再那么紧凑了，就是已经没有什么太多关联了。现在就面对末世了，知道这种感觉不？你知道那个，大家必须得了解这种感觉。你比如说，在庞培古城的人，当威苏威火山爆发的时候，你再告诉他们别着急，世界的真正末日。你看威苏威火山是公元好像公元后是89年好像爆发的，你再告诉他，直到2025年耶稣还没来，所以不要操心那个末日的事儿。但是对威苏威火山，火山灰所毁灭的有2座城，一般我们说的就是那个庞培。对他们而言，那就是他们的末日。所以圣经当中的旧约的先知呢，强烈的有这种末日观感和末日危机、末日观念。所以呢，神就告诉这些末后世代的选民，就对当时的犹大人而言的，那就是在巴比伦人入侵和整个神的刑罚惩治发生在南国犹大的时候，咋样的人能活着？我就问你，就是那过过逾越节的人，就是得救的人，还有整个在南国犹大历史上，曾经只要自己在活着，社会多么的动荡，然后呢，人心多险恶，罪恶多么的猖獗，但是有一群弟兄姐妹呢，有一群南国犹大子民呢，始终都是怎么样呢？做公义圣洁的榆树，这是一个特别的观念。榆树是个特别的观念。然后呢，他们就是信，然后以至于信，活得有分别。然后等到大灾难来的时候，咋样？那就是义人是在信心的光景当中，依靠上帝的拯救恩典来活着的。假如要是敌人取了我命去，我也与主同在。假如敌人没有把我的命拿走，我就怎么样呢？我就在苦海当中，仍旧还活着。但是呢，我的身上有伟大神的信使，你知道吗？我们必须得了解这一点，而这一点，恰恰他就怎么样呢？投射到保罗的时候了。保罗当讲罗马书的时候，保罗就是有一个强烈的末世观念，那就是不要那个以为新约在告诉我们，那个耶稣基督来是很遥远的事儿。别忘了，新约里面无论保罗，无论老约翰，还有彼得，包括那个雅各，还有那个犹大，这些写新约圣经的人，都在告诉人，如今是末时了。那末时呢，其实就要面对什么问题呢？上帝的大愤怒，还有上帝的大审判的问题。所以你知道吗？罗马书它就集中向我们交代了什么问题呢？一，要靠着福音，要靠着耶稣基督救赎恩典要得救， 然后紧接着要预备耶稣基督的到来，而且在耶稣基督的到来之前，这地上将会有耶稣所预言、所应许到的、所说到的很多灾难的事情发生。那么，如果那样的话，那在大灾难当中活着，人们怎么活？必因信得胜。所以，这个在苦难当中、患难当中的这个因信，要一直追溯到从耶稣基督救恩里得救的因信。它是东北话叫连相的，啥意思呢？它是一脉相承。哎，这就是信以至于信的这个内涵，这个内容。那等到这里一讲，你知道吗？当保罗讲到这一点，保罗紧接着，你知道吗？到了第18节开始，一直到3章20节，保罗就讲了为什么福音在今天传呢？在当时要传给罗马，他自己有欠债的感觉，觉得说早点把这个债还了，要不然呢，都有点来不及的感觉。为什么呢？为什么有那种急促的感觉？所以呢，大家就注意18节，它出现了一个原来。发现没有？他这里面讲的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怎么样呢？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然后呢，阻挡真理的人。这里面就告诉我们有一个原来，这个原来就有点叙述缘由的这样的一个语气。大家呢在读罗马书的时候呢，特别要注意有些转折段的它的副词，就是连接词的那种使用。很多时候呢，就是那个用转折的角度。比如说18节的原来，和3章21节的但如今，都是重要的转折词。那么这个重要的转折词一旦发生，那么我们就要知道保罗就要叙述非常非常特定的原因了。那个原来我那个那个保罗一讲的原来，然后呢就提到说，上帝是有愤怒啊，要怎么样呢？要倾泻在世界上的一些不虔不义的人身上。你知道吗？我们就恍然大悟，哦，是这样啊。那于是保罗呢，他就用1章18节一直到3章20节，他其实看到这个篇幅有点长啊，我们今天一部分内容，然后2章3章，你会发觉很主要的内容都在讲这些内容。他就是在讲人类，也包括神的选民犹太人，是怎样在行为、在心态、在道德方面的罪、在信仰上的那个不虔不义各个方面，来怎么样呢？来惹公义全能神的大愤怒的。正因为犹太人和外邦人都是惹神大愤怒的，所以呢，你就躲不开有一个情况了，就是神的愤怒，他那个必然呢会从天上有一日呢，他会倾泻下来。为什么呢？如果要是上帝的愤怒啊，不显明在宇宙万有当中，不显明在这个世界上啊，我们就可以说，那就不证明上帝还之所以可以被叫做上帝。为啥呢？因为圣经当中一旦谈到罪的，神对罪的严厉性的时候，大家就知道这就是在谈上帝公义的这方面的属性。然后一谈神的恩典多、怜悯多，不把人当受的审判临到人，就在强调他慈爱、怜悯、恩典的那部分的属性。那么我们就要知道，伟大的神呢，他是由他的公义和他恩典怜悯的这种看起来对立又统一的这样的属性结合在一起的一位伟大上帝。我们人是没有办法说，上帝啊，你既然造了这天地啊，然后你对人呢，你就宽容一点，别计较那么多，好不好？哎，你会发觉你没有办法跟神的属性，也就是他之所以为神的那部分来做讨论。神就是神，所以神如果要按照他的公义要发怒，一定是因为公义的要求要被满足。然后呢，如果他要大大的释放慈爱，也一定因为他的心里火热，要像西安火热，要像外邦人火热，他要他那个那个 就像母亲满了奶水不喂给孩子，他就难受。一个道理，神若不去爱世人，又不借着他的独生子来拯救世人，从他慈爱的属性方面呢，他就受不了，与他就相违反。所以你看到没有，在保罗写的书信当中啊，当你在读的时候，就请大家总要注意那个公义和慈爱属性的那种循环，那种出现，然后呢，同时也要看到伟大上帝的释放公义，包括施行慈爱的它的合理因素、合理性，一定是的。所以我们在读的时候呢，就越加增进我们呢对上帝的那个信靠啊。那这里呢，我们在这里就接着呢，大家就可以从18节，然后一直往下看呢，当读到第32节啊，我们就可以说呢，讲义提纲当中我们也做了简单的一点儿这个卸岗提领式的这样的一个说法，比如说他们就是人类的角度啊，若在上帝的公义的眼中看，为什么那么惹他的愤怒，然后导致保罗有这种强的危机感，那么呢，觉得末世要来，上帝的愤怒早早要来，大家就可以注意到呢，其实。如果你从他的18节到20节，他就讲一样罪，这样很具体的罪呢，他就表现在什么呢？仔细的经文呢，大家就具体的自己来读。那么他就那个人类所犯的罪呢，主要是推诿、否定，然后不承认神就是造物的主宰。哎，你会发觉啊，这个世界现在很大的问题是什么呢？人们很容易把很多的东西、很多的事物，来当做神，但是呢，唯独那真正的造物主呢，你知道吗？却不去敬。哎，所以我们看呢，18节到20节呢，这里面呢，他就是在讲这个问题。那么在18节到20节呢，如果要是弟兄姐妹未来，我们当中我知道我们当中有些弟兄姐妹已经有负担，并且已经在那行列中了。那未来呢？如果你也愿意有这个感动，不妨呢就花点时间，比如说我们有我们的装备中心的神学，我们这个是平信徒的，然后还有一个装备中心呢是读神学的，是更高一层的，可以用来服侍。在那个神学课程当中呢，有个课程叫做神学导论或者是系统神学，里面当讲到。那个论证神的存在的时候呢，就会有一个本体论证的其中一个方面，其实就是18节到20节，保罗所最先引用的。哎，那么就是在今天，如果我们一般作为传福音布道，如果跟大家说，人们如果问我们说，你怎么能可以那个，可以证实真有上帝呢？上帝又眼睛又看不到，然后又摸不着，然后你知道很多人当为难我们基督徒、为难传道人的时候，他们还说：“你们既然说你们的上帝是全能的，那请问，他能够造一块他自己也举不起来的石头吗？等等等等，你们听过这种讲法吗？这种叫所谓的无厘头的悖论，他永远他都不成立的，你知道吗？哎，因为呢，如果你说那个上帝能。他也不是全能的，也可以证实他不是全能的。如果说上帝不能，他更加就不证实他不是全能的。所以这个问题本身的无神论者呢，觉得滋滋有味的，哎，来那个把这个问题呢问给基督徒。其实真正有点智慧的基督徒就知道不要去回答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是极端无聊的，应该把它扫到历史的垃圾堆里去的，哎，但是呢，若有人问我们说，你能证实上帝的存在吗？我们可以说，18节到20节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保罗谈到怎么可以证实上帝存在的其中一种论据的方式，所谓的就叫做本体论的论证。那么就是什么呢？虽然看不见造物主，但是呢，我们可以在宇宙万有当中。当看到神的创造，而且那么的井然有序，哎，你就不说宇宙外有了， 也不说多么精密的电脑钟表了，你就看我们这个人吧，你知道吗？多么精细，哎，那个，从心思上，从身体上各个角度，你知道吗？多么的惹不起，哎，我们这是太精密了，我们总相信什么呢？正如一个精密的电脑和钟表都一定有人制造它一样，你知道吗？宇宙间的万有那么的巧妙，还有那么的精准的在运行。假如没有造物主，然后呢，我们一个简单的结论说，一个爆炸就产生了，然后呢，它自然而然就形成了。我们就开玩笑说，你知道吗？猿猴那么多年，它还是猿猴，你知道吗？哎，所以说到那个论证的方面呢，保罗的意思就是。借着可造之物，就叫人怎么样呢？可以晓得，而且无可推诿了。那么如果要是借着可造那个已经有的受造之物，人们还认为哇，这些都是一些虚无的，或者是一些有局限的一些动物什么什么的来造的。我跟你说，这会怎么样呢？这会极大的羞辱到造物主本来的荣耀。所以，如果你要说这个世界是孙悟空造的，是猪八戒造的，我告诉你，那跟神本体的荣耀相差的距离有多远？哎，所以我们说呀，那个世人呢，就是推诿不认造物的主宰，那么这一点呢，他们所犯的罪啊，你就可见一斑。所以呢，这也难怪在十诫当中，你会看到第一诫、第二诫，就会告诉你。以色列人，他们当认识独一真神的时候，最应该知道的就是除他以外，没有别的真神。然后呢，其次，就告诉你不可以与上天下地的一切的造物来替代，那个造物主来加以敬拜，看到没有？哎，所以人对伟大上帝的认识，承认他的创造是第一步，然后否认他的创造，也基本上就是基础。如果要是那个。否认他的创造，一个人的信仰的根基基本上也就不存在了啊。然后另外呢，接着21节到23节呢，你会发觉其实它就是针对犹太人的十诫的第二条。哎，就是什么呢？你会发觉世人呢，会把一切世间的受造之物啊，把他们呢作为偶像。来迎进他们的生命、他们的家中、他们的社会中、他们的国家里，但唯独呢，不将荣耀归给在天上的上帝。在那个你知道，在曾经有一个真实的故事，讲到有一个西方的宣教士，当在清朝的时候到中国去的时候，到中国南方，因为中国南方是比较富裕的，然后到处都是菩萨偶像。然后这个宣教士呢，有一次过年的时候，就路过一个庙，然后呢，他就进去看看。你们也不要担心那个一进去就招鬼啊，但是能不去看，我们就尽可能不去看。那个传道人呢，是去想了解一下中国文化，想看看他们这些人拜偶像，中国人拜偶像究竟是怎么个细节。结果他们就发现了，很多中国老百姓手里拿着东西，然后就在那个。看得也不怎么太清楚，就在，菩萨像那个菩萨的嘴上抹一把，然后呢拜了拜，然后就走了。然后后来呢，那个传道人就注意到那个菩萨的脸呢，那个嘴呀，由于被人用手抹得太多了，哎，结果呢，那个嘴变得黑黑的。后来他问怎么回事儿，那这个西方传教士呢，就基本上可以说还是见识有点短。我一说，你们就可以明白啥意思。原来人们抹在菩萨嘴里的是大片那个鸦片烟。哎，我说他见识短的意思，大家明白啥意思？因为大家知道，那个鸦片原本就是从东印度公司那个贩卖到中国来的嘛。哎，那个为什么呢？中国老百姓认为鸦片是好东西，然后他们敬拜偶像的时候，这个菩萨不可以不吃一点。哎。就给菩萨抹一嘴，你知道吧？哎，所以你看到没有，无知啊，极其的无知啊。所以你知道，就是昨天是国内的那个大年初五， 大年初五，特别南方啊，人们就拜所谓的财神呢、啊。你知道我住在广东，然后呢，我家就在，我家是顺德，顺德旁边就是佛山。佛山有几个特别的地方，那些庙啊，那些古迹啊，人们挤的，要拿什么投炷香，然后有的地方很危险，要请人，攀爬悬崖峭壁去取第一炷香什么什么的。我跟你讲，世人真是虚空。所以你知道吗？这世上的人呐、啊，不管有多么本事，然后他们有多狂傲，就从这些欲望，然后呢，无聊，然后呢，最愚蠢的举动，就可以看出他们的可怜来。哎，所以呢，21节到23节，你知道吗？他就是这样。所以这里面呢，保罗所针对的就是什么呢？针对的就是。我们现今所知道的就是，世界上有的人就是万物有灵，石头也有灵，动物有灵，啊，什么都有灵，所以呢，去敬拜他们，但是唯独不敬拜，独一真神。其实可以引用的经文呢，或者什么，真的好多。可是呢，由于那个时间的关系啊，我就不引用特别的多了啊。那么另外呢，从他的24节到32节呢，这段内容稍多一些。它主要呢就是在讲啊，就是人类呢在离开神以后，那么这个确切的时间其实就是什么呢？人类从那个亚拉腊山，然后从那儿下来，然后挪亚一家八口，后来呢，他们的人口就越来越那个扩张，扩增得很厉害，所以大约呢他们在那个美索不达米亚那一带，两河流域那一带。生活了几个世纪，扩散得非常严重，于是后来呢，伞寒雅福才向那个地中海一带，全地呢进行分散。那么特别以巴别塔为标志，就代表着人类有狂妄，不认识独一真神，然后另外也带有着什么呢？就是他们在血气、情欲方面的一些追求。那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就是人类。如果你找那个最早的点，大家千万要记着，如果你看到个别的科学文章告诉你说，哇，那个人类的第一个祖先是来自于非洲的一个女性，大概她很矮，你们知道吗？你们知道这些？她有个名字叫什么？叫 Lucy 是吧？叫 Lucy，不是你啊，放心，哎，你知道吗？我们就要知道。我们绝对不要承认这种东西，它不可能的。那么，如果要是有些民族他比较自大，说人类从我们开始，你也不要相信。哦，人类从哪开始呢？洪水以后的人类，哦，就是从美索不达米亚开始。哎，从美索。然而，如果你了解一点美索不达米亚的历史，我在讲创世纪的时候还记得有讲到创世纪11章、12章亚伯拉罕蒙召的时候的情形。巴比伦两河流域堕落败坏到极点，那么几乎是败坏的巴比伦的那个传承啊，那个败坏的传承就一直可以说从创世纪的第10章、11章那里开始，一直到启示录的第18章，直到大巴比伦倾倒，你会看到整个人类历史都是延续着巴比伦的败坏，那么其中反映在什么方面呢？反映在很多方面，杀人流血就不用说了，最基本的是就是什么呢？反映在性道德这方面的这个那个越界、这个混乱、这个淫乱的方面。哦，大家呢可以看到那个圣经本身怎么说呢？当大家看到保罗在形容就是那个人类的这个性犯罪的时候，那么我们就看见呢，从24节到32节呢，一连呢，从24节、26节、28节，哎，我们就看到相继的，保罗就讲到了，神一看的人类这么污秽、这么放任、这么放荡，那于是呢，那个神对人类也有了3个保罗所使用的词汇，叫做任凭。哎，所以呢，读第一章啊，从他的24节到32节，以任凭的角度来。上帝怎么任凭，是非常清晰的，所以三个任凭 就分开三个小段，哎，那这三个小段呢，第一个任评所讲的就是24节、25节，那里面就讲呢，就是当古代的人类啊，他们有一个作风，啊，这是非常不正经的作风，那就是当他们要拜偶像的时候，他们的拜偶像啊，往往同时伴随的就是干啥呢？就是性淫乱。哎，为什么呢？古人的脑瓜啊，在很多方面很高端，在很多艺术方面、动手工方面，它比我们一点都不比我们现在那个不精巧，反而比我们现在更厉害。但是呢，他们对待某些事物上呢，他们就非常非常的那个，我们说可以用原始的角度来说。你比如说，为什么我们拿一个例子，大家很多人原来啊，其实都不明白，神伟大的神为什么讨厌，恨恶，迦南人拜巴利，也极其的不喜欢以色列人到了迦南美地以后拜巴利，原因就是什么呢？迦南人非常的那个非常的迷信，他们认为有一个神叫做巴利，他还后来还有个妻子。叫做亚舍拉，所以一个男神，一个女神。然后呢，这个巴利是干啥的呢？巴利是专门掌管风雨雷电的。所以呢，这两天不是下雨吗？我们一到下雨的时候，我就想到诗篇65篇第9节，神眷顾地，降下透雨，使地大得肥美了。你知道吗？哎，伟大的神造访我们了。但是迦南人就不这么看了，迦南人一看到下雨了。他们就立刻归荣耀感谢给谁？给巴利。给巴利，而且你知道吗？迦南人还非常的恶心，还非常恶心。他们认为哦，天上下雨是天上的巴利的一种啊生殖性的行为当中的一个细节，我都不好意思讲。拿东北人的话叫太磕碜，你知道吗？哎，我都不好跟把那个细节叙述给你们听。哎，那个，所以呢，你如果你一看，明明是天上的甘霖雨水，迦南人把它理解为是一个假神的另外一个动作。你说这个相差有多么的遥远？然后呢，你知道吗？这里面为什么这拜偶像，然后呢错误的理解、荒谬的理解还是一个方面。另外呢，假如如果是。哪年怎么等也没有雨水下来，怎么样才能使巴利下雨呢？那个，使雨水降下来呢？那就是刺激巴利，让巴利在天上啊产生情欲，然后于是他就那个了。那怎么刺激他呢？就给他看淫乱性的行为。他们认为啊，巴利是有情欲的，所以地上那些那个神迹又叫妙迹，娈童。跟境内的人呐、几千上万的人就混乱呐、淫乱呐，那天上巴利一看呐，哇，就受不了了，哎，情欲就上升了，于是他就那个了。你看，弟兄姐妹，如果你看这世俗的世界上的是这样的情形，而我们的公义圣洁的神对这样的情形却无动于衷，你说他还是神了吗？他一定不是神了，那就，所以呢，那为什么罪恶还滔天，人们还放任自流，想干啥干啥呢？我告诉你，这里就出现一个词儿，叫做任凭。当迦南人那样做的时候，巴比伦人那样做的时候，你知道吗？神任凭他们，任凭是啥意思呢？任凭其实有另外一个意思，就叫做放弃或者叫弃绝。哎，我过去我的老师啊，我每当讲到这一地方。我都喜欢特别做一下注解。我过去的西语老师就特别告诉我们，就是任凭的意思，就是指神如果任凭谁，那就指那个人、那个对象就不继续的还在神的慈爱保守之中了。所以我的老师就讲说，如果要是你在生活当中乘胜追求的历程中，像神如果给你施加，又给你功课，有时候如果你做的不对了，还适当给你一点管教，让你疼痛一下，你要高兴，你要借此就可以知道，你的神还在爱着你。如果你做什么滔天的坏事儿，谁也没看见，连他都没看见，我照常还是那么好。 我告诉你，你就有祸了，我们就有祸了，因为呢，上帝任凭人，一任凭人，记住就不继续的在神的慈爱保守之中，所以呢，那个人最终就有一句话就会临到他，你猜是什么话？这人不生在世上道，为啥呢？因为上帝一旦任凭一个人随便去犯罪，然后呢，最终结局神不管了，那人很可怜的，就像犹大一样。扫罗也是，哎，扫罗是另外一个旧约的一个例子啊。这些方面呢，都值得我们注意。然后呢，保罗当讲到这一点的时候，其实他在当时的希腊罗马社会呢，是非常的有力量的。他讲给罗马教会的弟兄姐妹呢，也非常有力量。为什么呢？当时的罗马可以说是罪恶之都啊。然后，如果你要是真有机会，当然我们现在有机会，当日没机会啊。我那个如果要去过保罗所去过的，像雅典、哥林多，或者其他别的什么以弗所、别的城市，全都是拜偶像盛行的城市。然后希腊、罗马呢，他们在沿袭着巴比伦的恶俗啊，在性的方面、裸露身体的方面，是极其极其的放任。哎，一句话就是你在当日的罗马、当日的希腊，很容易。基本上有的时候甚至不用付出什么金钱的代价，还怕公安，然后还怕没有嫖资，你都不用担心这个，就可以获取性的快乐。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知道吗？拜偶像加上淫乱，哎，就成为当时教会要面对的情形。所以保罗就向当时的罗马人讲，上帝对人类拜偶像加上行淫乱，是保持着恨恶的态度。所以这是第一个啊。那第二个呢？那对不起，就有点针太正，实在是十分的针对啊，今日美国现实的情况。26节、27节，他那里就特别讲到了男和女都有的这种病态，就是反神所造的自然规律的那个具体表现。哎，你比如说那个男性应该是做丈夫的。啊，然后在婚姻生活当中在是怎样的？然后呢，女性呢是一个服从的，做妻子的地位，然后如何的？但是呢，后来两性这个性的东西啊，在人的生命当中，在人的这个秉性当中，当发生那个错乱那个属灵的病变，发生罪变啊，我甚至不给它起个词儿叫罪变，由罪而起的变化。那么最终呢，你会看见，你会能接受一个男人把自己化妆成女性，嗲嗲的，非要做一个妻子，然后两个男人过在一起，其中一个男人装作妻子，你能忍受或者觉得说，一个女性非要把自己弄得，表现的说我喉咙说话声音很粗，很中音很低音，然后把自己啊那个弄得很伟岸。要乔装成一个男性，做丈夫的一个角色，然后两个女性过在一起。我跟你讲，这一点在保罗的眼中是不合理的，但在今天们的美国社会，尤其在旧金山湾区，极其的合理，而且还惹不得。你知道吧？甚至在有些教会，只要牧师一触及到这个课题，完了之后立刻，那别说组织学不参加了，也可能组织崇拜都不来了，甚至还会有相应的法律诉讼，或者是有一些具体的攻击。但是我们要说，我今天这是我大胆我要说，我不怕，因为圣经如此说，你们阿门不？哎，我们要阿门啊！虽然我们现在呢也没有足够的胆量，非要举个牌儿或者怎么样说我们反对什么，但是呢，我们的确要在。基本的生命的态度上，那个道德观念上、信仰的基础上，来认定26节、27节，保罗所讲的那种男女二性，两种性别就应该归位，就应该归位。那么呢，这里面呢非常非常的那个严厉。那从某些角度啊，那个历来呢，当讲到26节、27节呢。反对者往往会说，他们会说什么呢？他们会说：“哦，牧师啊，那个 杀人是罪，那个偷盗是罪，如果你认定同性恋也是罪，那么大家都是罪，就不要特别突出哪样罪。你看吗？你从这种角度说起来，合乎逻辑不？挺合乎逻辑啊，既然都是罪，那你干嘛特别说出某样罪？哎，显然突出的人有点不对了。但我想告诉你们的啊，我想告诉你们，虽然我这么说，我愿意接受挑战，但是我在读经的时候，我感觉，这是我个自己啊，不代表别的牧师，不代表我们的教会，这句话，我个人负责任。我在读圣经当中的某一处的时候，特别像保罗所说的这一处，还有另外就是五经当中，尤其是那个利未记的第18章。那里面呢，你知道吗？当保罗讲，当摩西从神那里告知，传递律法，告知以色列百姓关于那个同性恋犯罪的这个情形的时候，是尤其提到淫乱的罪，淫乱包括男性、女性、跨性别嘛，其中还尤其包括淫乱罪当中的这个同性的罪，会导致什么呢？大家自己看圣经就可以看到，因为文字往往突出重点。你看到摩西当时的表达，从神来的话语，然后所做的表达，似乎显得啊，就是同性这个犯罪这个情形，招致神格外的那个愤恨。然后那里面呢，当讲到这种淫乱和同性犯罪，那么他这那个。摩西呢，在那里就特别提到说，上帝呢，就是那个当任凭一个民族在这个土地上犯罪，然后呢，到了罪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呢，在旧约呢，大家读创世纪第15章，你就会读到有个观念，叫做罪恶亚摩利人的罪还没有满盈的那个观念，就是说罪恶呢，要一点一点积蓄，一点一点积累，然后它有满盈的状态。一满盈了，上帝就要处置了。亚伯拉罕的时候，罪恶还没有满盈，亚摩利人的迦南人的罪还没有满盈，但到了摩西和约书亚的时候，满盈了，于是神把地给他们了。那么，神把地给他们，是神要做的角度。神在那里呢，跟摩西呀，做了一个比喻，就是当大地由于有犯罪。尤其是性犯罪、两性犯罪也好，混性或者是那个同性犯罪也好，它会给大地带来那种污秽，然后就圣经就用了一个拟人化的一种表达，就像一个人正常的人夏天呢吃饭，不小心就吃了一个苍蝇，你知不知道神所造的人的胃啊，很多烂东西都能消化，都能接受。但很奇妙的是，你吃一个苍蝇，基本上不是心理造成的，那个神经性的或者是感受上的，其实就是那个苍蝇所含的那个菌和那个里面的东西，让人的胃瞬间就受不了，人一定会吐。当然，每个人都不用做实验啊。哎，那个如果做这种实验是蛮不痛快的实验啊。但是我告诉你，就像。人吃了苍蝇会吐一样，你知道吗？大地是忍受不了罪恶的，大地承受的是有限的，到一定到满盈的地步，摩西在那里就告诉我们说，地就把会把原地的居民，吐出去了。吐出去的另外一种行为表达就是伟大的上帝让以色列人征战，把敌人赶走了。所以圣经用多种表达呢描述这一切，啊，总之呢，让我们大家呢对那个同性这里面所描述的同性犯罪啊所讲的这种羞耻的情形，让我们有一个圣经角度的认识。当然呢，这里面涉及到很多探讨，有的人说，那我们对同性恋者应该什么态度？爱仍然是爱，应该有福音的这种爱，有欠在的。传福音的这种负担和感觉，应该保持的这种基本态度，但是呢，请记得我们这堂课呢，我们就不多去探讨了，不探讨这种 同性恋的状况，他是生下来就怎样，在器官上是，有的人器官是生下来是雌雄都有的，哎，那个有两样器官的，然后有多种情况，对不起，我这里不做这个探讨啊，所以私底下呢，你们也别来问我了。我们总的来讲就是什么呢？就是反对同性恋，因为它是什么呢？它是神，与神创造相违背的。然后它的多种表现或者什么呢？交由医学方面有些方面特定的方面或者心理的矫正，牧者的辅导，多种角度来加以处理。然而在最基本的角度上，我们一定要认定神看此事是可耻的。啊，这点，但是我们不恨恶这样的人啊，这点很清楚。那么另外呢，就是那个第28节到32节，那是第三个任凭。那第三个任凭呢，大家呢就是可以啊，比如说像那个，如果你要是参考像马可福音7章20节到23节，那里面呢，其实马太福音也有。那么呢，主耶稣就曾经讲过。就是那个当然那次呢是，耶稣的门徒在吃饭的时候没有洗手，然后呢，那虚伪的那些法利赛人呐，那些就来为难主耶稣和他的门徒。后来耶稣就讲什么呢？说人吃的，假如要是手不干净，其实吃多少，后来呢，都上厕所，结果都走了。唯独什么呢？唯独就是从心里发出来。是去污秽人的，不是去到厕所里去的。这点就说到人里头的那个败坏，哎，所以这个就非常厉害。所以你难以想象啊，那个，你人类始祖亚当夏娃一犯罪，然后紧接着你就可以从创世纪第四章，从该隐开始，你就开始看到人类恶毒的内在居心，你知道吗？都出来。然后呢，他所产生的。直接的一个结果就是什么呢？经文当中保罗所说的那个邪僻的心。邪僻的心呢，它的原文的意思呢，可以被理解为叫做败坏的意念。那么就是让你啊，就觉得说，哇，有的人那个，有的时候我们看文学作品也好，看影视作品也好，你就会发觉是那些作品当中描述的有些人，你就会感叹。哇，有的人心怎么那么坏哦？有的人心就可以那么坏。坏是由于什么呢？坏是由于变化，那个扭曲，变得败坏。啊，当然人们都会说啊，最起初，人之初，性本善，那个时候不是那样的。哎，但不管怎样，亚当夏娃最开始的被造不是那样的，罪一进入世界，那邪僻的心呢就开始产生。那么，如果你要从28节，如果你要是一直到32节，你要去看，那我们就注意到保罗啊做了一件事儿，干啥呢？他就那个列举了罪的24种的那个具体的罪行，而且这些24种的具体的罪行啊，它都是先由里面生，由里头发出，然后呢，最终才变成可以去污秽别人的行为。所以这些啊，大家就可以看，哇，这些罪行啊，都是那个多么的可怕。如果那个整个统计一下呢，就是有24种，我们这里呢就一一不说了，然后呢，那个第32节呢，这里面，他就做了一个讲法，叫做这些人呢，他们其实是知道神的判定，行这事的人是当死的。那也许你会说。那这些人都不承认上帝的存在，怎么还认定说上帝要判定这些罪行，而且行这些事的是当死的？你知道吗？我们看到人类历史有些共性，就是有些很坏很坏的人，到了生命的一些特殊的点来到的时候，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人到将死的时候，其言也善，那个鸟之将死呢？其声其音也哀，也婉转啊。那人到了他生命当中一个必要的点的时候呢，其实人都会有一些正常的，有的人把它叫回光返照， 有的人叫不同的情况，但是都会对自己的人生有所醒悟，而且好多坏人的啊，上帝是任凭了他，他也任凭了他自己，但是其实有很多坏人他自己都知道，我不是好东西，而且我一定不能好死。我听过不少个坏人，自己对自己说，我一定不能好死。但是请相信，我们自己不要对自己说啊，我是相信我一定得好死。哎，为什么呢？我跟他们不同啊，因为我不是那种意义上的坏人，我是被主所拯救的啊。所以这里面呢，还有呢，不单单这些恶人知道自己因犯罪所得的结局，那么另外呢，他们这里也讲了他们在整个活着的状态当中的时候，他们是多么的喜欢浑水摸鱼。这个浑水摸鱼的意思就是，如果一样罪行，你我都有，那大家就绑在一起了。所以呢，这里面就说这些罪啊，他们不单单自己愿意去行，他们也喜欢别人去行。哎，你知道为什么？为什么在那个有些国家、有些政治制度底下，那个腐败、贪污，你知道吗？是永远打不掉的，那个解决不了的。原因什么呢？当你一进入到一个政治体制当中的时候，大家都在干这件事儿，你要想不干，那你最好就别在我们中间。那只要一进来，一定把你就像腌咸菜一样，腌咸鸡蛋一样，非把你腌出油来不可，你知道吗？腌出油来的话，咸蛋黄可香了。哎，不腌到出油，不会截止的。哎，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会发觉贪官层出不穷。为什么呢？因为那已经贪的人，他自己不单单贪，他还希望你贪。你一贪了，他贪起来更方便，所以如果你整个看这些保罗对人类犯罪的这个情形的描述，哇，我们就会发觉啊，描述得非常非常的贴切，而且深入，啊，而且露骨，彻底。然后不单单如此呢，大家如果读到第三章，应该是从他的第9节到第20节，保罗另外啊又对全人类的罪，又对做了一番的那个详细的描述，啊，那个呢主要是讲那种败坏的那种影响，啊，所以呢讲得非常非常的那个也是非常非常的精彩。只不过在那里呢，由于经文的内容比较多是偏向于讲给犹太人说，犹太人你们也是犯罪的，所以呢当第三章再讲到人类犯罪，都共同的都在那个罪恶的权势底下，因此招致到1章第18节那个转折的那个点所讲的，那个原来神的愤怒要从天上倾泻下来，要倾泻在谁身上，他整个做了一个前后的呼应，做了一个铺垫，那就是全人类都有罪，而且都招致到上帝愤怒。好的。那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第一章啊，所讲的第一章。那第一章的背后呢，也有一点小问题，啊，比如说我想，那个在这里稍微问你们几句，比如说，保罗宣讲的福音的主要内容是啥呀？你能想起来不？你能想起来不？因信称义是大的一个很简洁的一个总结啊。然后如果是按他的经文呢？你可以那个知道是一章的，一章的哪几节啊？哎，那最为那个直截了当的呢，其实就是17节，然后再往前呢，16节、15节、14节，你知道吗？都包括在内了。哎，但是最为厉害的那2节，就是16节，尤其是17节，那就是神的义在福音上得以显明啊，然后因为信。啊，是以至于信，然后义人必因信得生。那这个记住，它是整个打开罗马书的钥匙啊，它是要件。然后另外呢，我们也要问一下大家，比如说保罗如果斥责外邦人犯罪，那有人会觉得说太严厉啦，啊，能不能不要这样说？一说人家太顾及面子，就不会信主了？你怎么看？哎，我们。能说要考虑到人的面子，然后。 因此，圣经当中神的话，保罗所讲的话，我们都会认为讲的有点过了吗？因为这个有点软弱哦。所以大家注意到没？我从另外一个教室今天拿来的另外一个台子，我怕再发生啊那个制造工伤的事儿。哎，前面还放了一个啊，哎，谢谢谢谢，谢谢。好的，你们能觉得吗？我也不为难你们啊。最主要就是，让我们大家知道怎么看，啊，当然呢，大家知道呢，就是旧社会的时候，和在今天呢，在其他别的地方，有的文化，生活环境比较许可的地方，当人在布道的时候，讲到罪的问题，都是很直截了当的。你比如说像过去那个宋尚杰博士的时候，那如果他活在今天，他知道美国这样。那气死了，我们不能说气死了啊，那就是气的严重程度一定气坏了，因为他对在那个引用那个圣经的话来指责人的罪的方面是完全不留情面。还有另外一位中国的传道人就是王明道，王明道先生也是在这方面他们都是重视来做的。那我们呢，当然今天也不必要就是冲着大家然后就指出这罪，指出那罪，什么什么什么的，非要这样做。但是呢，起码，鼓励大家来认定、来同意、来坚持圣经当中的观点和话语。那么呢，然后呢，对罪怎么看，那个严重的程度，那最终呢，就由圣灵来开启。那个人呢，如果一个人，假如在罪中，不管是什么样的罪，按照约翰福音的那个标准呢，或者是那个真理呢，那就是。圣灵既来，就叫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所以一被圣灵光照，人就知道他是何等大的一个需要救主拯救的一个需要了。所以呢，我们就把这一切呢都交给主啊。那好的，那我们就不多说下去，我们就进入到第二章。那第二章呢，我们来看呢，其实它主要所讲的啊。就是论到，那个犹太人的那个罪，圣经当中当那个保罗讲到犹太人的罪的时候，讲得非常的细节，有细节，所以呢，我们如果看到保罗讲犹太人自己的同胞都能讲的话更多，讲得那么细致，那我们大家就可以知道，其实他在讲外邦人犯罪的时候，就讲比较怎么样呢？比较概括。比较总结性了，并没有那么那个事无巨细的，全都全都讲的那么多啊，所以我们在这里呢就看见，就是那个保罗那个怎样讲犹太人在神的面前也是需要救恩的，讲到罪，其实不是为了单纯的那个揭开罪他的丑恶他的恶臭本身，讲到罪呢。其实是把那犯罪的人引到救赎之主面前，这是圣经当中的要点。无论全人类也好，无论犹太人也好，其实用心、动机，作为保罗而言呢，作为神而言，都是如此。所以，如果这样的话，那请问你还挑啥？有什么好挑的？我们知道，原来神的动机啊是好的那个，当你读到犹太人，他的罪。然后呢，被保罗一一的在这里加以陈明的时候，那我们该怎么看呢？就是在保罗那个传福音那个当时，因为保罗是奉派做外邦人的使徒，所以我们大家就注意到呢，其实保罗在《使徒行传》里，你还注意到有一个细节嘛，就是保罗其实呢去到好几个地方，结果呢，其实真正逼迫他的不是当地那些无知的群众。然后呢，那个拜偶像的权势等等等等的，有，但是呢，那个跟他的纠缠，然后给他带来不便，给他制造麻烦最多的是什么呢？就是犹太人。哇，这个犹太人呐，当时厉害到一个地步，他们甚至在耶路撒冷知道消息，他们都甚至要派出海外搅扰团，不是宣教团，搅扰团，专门去怎么样呢？去破坏使徒保罗的工作，哎，保罗去哪儿，他们也去哪儿，而且还显然看到他们有 专项的搅扰资金，哎，那个，所以他们看来资金花费啊，非常的得意得手，然后呢，那个像那个不缺这些资源的，哎，所以我们看到呢，而且大把的人还奉献到那个搅扰团当中，而且还那个把那个我们说一把自己的职务啊都放下了，全然奉献，专门去为了要干扰保罗。哎，那为什么那个当时的犹太人成为抵挡教会，尤其抵挡保罗的主要势力呢？我们看到，其实主要呢就是犹太人他们的自义。他们认为自己是神的，蒙神拣选的选民啊，所以他们就认为自己地位是多那个最高的。然后呢，他们啊，在那个耶稣那个当时呢，其实那个犹太人是非常的骄傲，可以说啊，就是神在亚伯拉罕身上所以给的应许祝福，比如说祝福你的我必祝福你，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你。那犹太人在历史上领受的时候呢，基本上没有太多的想到说如何让自己的存在能使得外邦人得祝福。哎，他们的约拿心态呢是非常非常的严重。然后等到耶稣的时候呢，其实更。犹太教已经，尤其在两约之间发展。我说的犹太教啊，因为呢，从摩西到那个到马拉基呢，我们一般还不叫犹太教，叫犹太人的信仰，或者叫旧约信仰。什么时候到了我们一般叫犹太教了呢？就是从马拉基以后，这个沉默的400年。沉默的400年呢，有一个特征就是，当神不说话的时候。人的话就多，所以为什么成为一个教？教就是来自于人的观点、人的那个人的学说、人的理论，成为特有的一个单门的一个教。那么犹太教呢？请记得，它是植根于旧约圣经、旧约信仰，但是后来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呢，很多的细节都已经在旧约圣经当中找不到依据。哎，所以呢？你如果今天万一有机会在犹太会堂有所体验，有点什么的，你会发觉，有的事物在旧约有依据，有些呢要拐弯抹角的解释，才跟旧约圣经有依据，有的就根本跟历史有依据，跟哪个拉比的说法有依据，跟圣经没依据，因为它是个教了，它的教就更加系统化，然而越系统化，我们就要问。你系统化的根源，它的基础依据在哪里？那么，这就是犹太教在有很重要的一些方面呢，是跟旧约经典的旧约圣经脱节的。所以到了耶稣的时候呢，犹太人是特别不喜欢外邦人，然后呢瞧不起，从地位上呢，其实他们被侮辱、被仇视，他们还瞧不起外邦人，主要是从选民的角度。然后一想到外邦人，想到罗马人，想到希腊人，他们就用各种污蔑的、定罪的角度来说外邦人如何如何如何如何。所以古代的那时候，耶稣时代的犹太人，据说那些男人们，早晨如果起来了，即便他们不是虚假的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们有的时候也装模作样的就在路口啊，在家门口啊，在有些大家能看到的地方，哎呀，举手祷告。然后有两个很重要的内容，他们会感谢神，一个就是感谢上帝没有把我造成一个女人。姐妹们，多侮辱你们，请向他们那个发表强烈的反感的意见。还有另外一个意愿，是我们大家都会不高兴的，那就是感谢神没把我造成一个外邦人。你看，就是这种心态。他怎么能够让外邦人得福？所以我告诉你，难怪我们读到圣经，读到加拉太书第3章的时候，保罗后来就告诉犹太人，告诉犹太人的基督徒，也告诉犹太人，也告诉外邦人，神告诉亚伯拉罕说，你的后裔必使地上的万国万邦能蒙福。但是神说的那个后裔，保罗就非常厉害。我说呀，犹太人读到这个地方啊，那就气坏了。因为他们理解是，俺们这个整个的群体，但是 但是那个保罗说，是那位，不要以为你们是多数，是能使地上的万邦万国蒙福的，真正能使万邦万国蒙福的亚伯拉罕的那个后裔是那位，哪位？基督。你看，谁敢说？保罗敢说。哎，所以要说这些大胆的话，追其根源都是保罗说的，保罗打的啊，所以包括针对同性恋的问题也是保罗说的啊，不是我们说的啊，所以呢非常非常的大胆。那我们呢，接着呢在那个这里呢，我们先看他的这个前面的一半啊。当我们大家读到他的啊，从第一节读到第29节，我们呢把它分一下，把他的这个。像那个，2章的1到16节啊，这就是作为什么呢？作为一个大的段落来加以阅读。然后呢，紧接着呢，17节到24节，我们另外再起一段。这因为这样一分一下呢，我们就会发觉呢，就非常的清晰明了。我们大家注意到呢，像那个1到16节这第二章的前一半呢，保罗呢就重点在讲。就是上帝呢，伟大的神是以色列的神，但是呢，他对待以色列人并不是像以色列人误以为的是要偏待他们，而是上帝要用非常严厉的原则、法则来对他们呢予以审判，所以上帝一点都不姑息。那从这个审判的角度，神怎么做呢？保罗的理解呢，保罗的领受，就基本上是从两个角度。来看伟大上帝的那个审判，第一个角度呢，第1节到第5节是用真理的角度啊，然后呢，第6节到第11节呢，就是要用什么呢？要用犹太人的行为的角度来那个审判他们。那从真理的角度呢，我们就看到啊，就是那个其实啊，如果你要是看真理呢，那我们谈到如果上帝按真理来审判。自己的选民以色列人，那我们就可以看到呢，就是保罗的讲法是，犹太人如果从真理的角度去判断别人，那么他们同样的呢，也会被神以真理的角度来判断，哎，来审判。而且你会发觉保罗常常在2章、3章里头呢，包括后面也会有，保罗往往会有问话的表示。来对他们的反应表现呢，加以质问。你比如说像那个像，那个1节2节啊，当那个，就是那个保罗指责那个犹太人的时候，哎，保罗就讲到说你们论断人，因为保罗呢看犹太人呢是当时世界对人的很随意的那个审断者。那这种论断呢，其实在那个主耶稣。对犹太人的行为的纠正上也有出现过，就是告诉那个，主耶稣曾经告诉人，不要只看到弟兄眼中的那个刺，让殊不知你的眼睛里啊，那是有梁木的。哎，这个梁木啊，一开始听我好多年都不明白啥意思，其实也就是粗粗的一个大木头，可以做房梁那么粗的，它如果跟那个刺比起来，谁粗谁细啊？那一下就知道了，但是呢，你知道吗？犹太人就喜欢用真理的角度，真理是啥呢？真理如果要是就着保罗所讲的，而且针对犹太人的，其实它就是旧约当中的诫命、典章、律例、法度、规条。哎，如果要是非常那个浓缩，就是10条诫命。哎，10条诫命是最为浓缩的。那个上帝的律法，哎，那个称为10条。那么用这些呢，犹太人不单单判断外邦人，都不符合这些方面。犹太人还尤其判断自己的弟兄们、邻舍们，都是跟着自己同族甚至同支派的人，他们认为也是都不符合的。但是你知道吗？保罗会怎么说？那保罗就会认为说啊，如果他们。按照旧约圣经的真理，也就是具体所指的哪些行为规条，爱神的也好，爱人的也好，然后呢，去来评论，然后呢，这种论断通常是叫做审判，去审判别人， 而审判的意思呢，是最终给人带来结局。大家不要知道以为审判很简单，我审判你了，然后你就走了。在圣经当中的审判是，我审判你了，紧接着结局就跟着来了。审判是有后果的，犹太人完全不计后果的去审判别人。但是呢，你知道吗？就那个保罗就讲，其实你们在自己，就是你们自己那个，在这个真理方面啊，也是怎么样呢？也是无可推诿的。所谓无可推诿的，就是当别人也告诉你说你也是违背真理的时候，保罗的意思是，你连任何否定的那种资格都没有，因为你也这样，就是无可推诿的意思。所以神以真理呢定他们的罪。还有呢，紧接着三节四节呢，哎，这里面呢，你知道吗？这里面，其实，那个保罗所讲的意思就是就在于什么呢？就是啊，犹太人为什么那么严厉的来那个啊，以真理的角度来审论别人，来定别人的罪？那么呢，其原因就在于什么呢？他们对人呢，特别的没有宽容。对人，如果要是一旦没有宽容，就等于什么呢？在轻视伟大上帝在人身上的恩赐。哎，你注意到圣经怎么描述？这里说，那个你自己论断行这些事的人，然后呢，自己还跟他们一样。然后那个保罗就问了：你能逃脱神的审判吗？不能。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第四节说的非常关键。这节啊，可以把我们把这一节认定为我们认定或者认识神的恩慈怜悯的一个非常有效的经文，知道它的目的何在。保罗的意思就是在告诉犹太人，你们当非常严厉的论断别人的时候，其实我对他们是有恩典的。然而你们却那么厉害的来论断他们，然后保罗的意思就告诉人说，这是因为你们藐视神丰富的恩惠，然后呢，那个宽容忍耐，然后呢，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你知道我为什么对人是，神对人是宽容忍耐的，原因是，你知道吗？当神对人有忍耐、有宽容的时候，并不是在由着人在犯罪，或者是那个时候就流出你那个位置来了。那个就显出你来了，你就去帮助神去审断人了。神借着保罗告诉人的意思是，当神对人有宽容的时候，是让那个罪人可以有机会来到神面前悔改。你看这节好不好？那么，这种神对人的宽容，以至于神对人不急于审论、审判，和犹太人对人急于审判。就变成了两种趋势和两种结果。犹太人借着审判，积极的审判，让人没有悔改的机会。可是神却借着对人的忍耐，使人可以有悔改的机会。因此，保罗的结论是：你们当审论别人的时候，你们其实就是怎么样呢？哎，你们就是像这里面所说的，藐对神丰富的恩惠、宽容、怜悯，是一种藐视。哎，那种藐视就是强过。然后呢，这个时候好像上帝你不起作用了，我来。哎，他来了，你知道他来了，那么上帝怎么样呢？反过来要用这个，就要来审判他了。那么接着呢，第五节就是另外一个情形。第五节呢，这里面呢，保罗就讲到说，你竟任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然后以至于神呐、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那么，所以这里面呢，其实就是在对以色列人呐、对犹太人，他们一向所有的违反神真理的原则的所有的这种生命的活法，给了一个棒喝呀，那就是如果犹太人一直就都这么活着，他们以为一直在积蓄着义和讨上帝喜悦，但殊不知保罗却告诉我们说，他们却在怎么样呢？他们由于心是刚硬不悔改的， 结果呢，他们整个在这个过程中，一点的义和神的喜悦都没积攒，所积攒的全都是上帝的愤怒，然后以至于什么呢？上帝的震怒会那个会那个日子会特别来到。所以大家呢，看到这个呢，你就要知道，原来犹太人呢，他们以为自己攒的是义，上帝的喜悦，然后有一天假如那个日子来到了，犹太人怎么想，你知道吗？就啪嚓一个雷啊，把外邦人都劈死。哎，他们就认为罗马人外邦人是可恨的，但是殊不知，上帝如果震怒了，让显明公义审判的日子来了，他们有没有份儿？他们有份儿。所以保罗就告诉他们说，你知道吗？你们一直所积攒的全都失效了，积攒的不是喜悦，而是愤怒。哇哇，这个来得蛮厉害哦。所以呢，这以真理来审判，就是从这个几个角度我们可以看。然后呢，接着6到11节呢，6到11节，保罗就接着讲了伟大的神呢，还要以呀犹太人的行为表现来呢那个啊来那个啊对他们呢予以审判。那我们看到呢，其实，在那个整个的，就是保罗的思想中。无论是加拉太书，无论是那个罗马书，都特别强调呢信心和上帝恩典的伟大作用。那因此呢，我们就说呀，在今天在很多神学的流派当中，神学的观点当中，有的人就认为哦，那个信心是我自己在上帝面前有的，我有信心，于是我就有了行为。那个，所以呢，他就很容易带出什么呢？就是行为产生于人自己在神面前产生的信心。但是呢，在基督教的信仰当中呢，有相当多数的弟兄姐妹，那么呢，这种人呢，就是通常这类人，通常是表现为就是他们蒙恩典特别大，以至于他们就后来就发觉，事实上在人的生命当中，若不是上帝的恩典和能力，救赎介入到我生命中，按我这么坏的人是信不了主的。哎，于是呢，你知道吗？这就是产生了另外一个观点，就是在我们讲信，以至于信的时候，我们会告诉大家，也用那个以弗所说2章8到10节来告诉大家，其中呢，你知道吗？很多的，教会历史当中的一些名人，像那个奥古斯丁就是一个，马丁路德也是一个，当然有。另外，有些当代的神学家是另外有别的看法的，我们就不说了。像奥古斯丁也好，马丁路德也好，他们都偏向于相信，其实就连信心都来自于上帝的赏赐。那么你知道这个关键，这个点很关键。那你也许说，哎，那我有点分不清，分不清就别太努力分，你就先多多感恩，谢谢主的爱，然后你也多尝试一下。如果在生活当中碰到难处什么的，是上帝伟大话语激励了你有信心，还是你什么都不靠，也不祷告，也不靠别人为你代求，也不到靠牧师讲道激励你什么的，我自己就有信心了。但是我们说这样的人少之又少，基本上也没有，哦，所以还是回到信心的这个起点上来吧。哎，我们最终会发现的就是，还是你会发觉信心是最关键。那如果有信心，是从神，而且认定信心来自于神，那么由信心产生出来的回应神的行为，人们一般就不会为此感觉到骄傲。但是我告诉你，犹太人呢，他们的情形就刚好相反。犹太人为什么？你读的等读到第4章的时候，我们到时候就会特别的跟大家解释。保罗引用亚伯拉罕，也引用大卫。哎，来告诉我们，信心呢，它的重要性。人在主面前若蒙喜悦，一定得靠信主之法，不是做工之法。但是呢，你会看见哦，6到11节这里面呢，由于犹太人呢特别那个，就是强调行为。那好了，保罗就讲，那我们就干脆，就从，神也是看行为的，神很喜欢人有好行为的。那么我们就从那个神的角度来看， 神怎么样认定犹太人在那个行为上是好是坏吧？看看犹太人的行为怎么样，神怎么看？于是呢，你就会可以看见哦，那个在6节7节哦，我们就注意到呢，就是那个，这里面强调了神按人的好行为来对人呢予以报应，啊，予以报应，或有好的报应，或有坏的报应。那从这点上来讲呢，你知道吗？这是在强调伟大上帝的公义。等到那个大家如果要是读到那个启示录，像读到他的20章，那里面讲到白色大宝座面前的审判，那里面呢也会讲到，那个神将来有一天呢，就会在那个大宝座面前要对人予以审判，看人的行为是善的，是恶的，然后呢，尤其是人的名字有没有在生命册上，你会看见人生前活着的时候所行的，成为神呢。重要的审判的依据，所以这里面呢，这里面就那个经文就特别强调了，那个说，因为凡恒心呐，寻求，那个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然后呢，伟大的神呢，他就会以永生来那个报应这样的人。那么这里面呢，你就会看见，当保罗讲到这个行为的时候呢。这个行为还不纯粹是什么呢？纯粹是那个我们所讲的外邦世界，啊，有些人啊，那个他完全不知道耶稣，但是也有好行为，然后上帝就报应他，以好的那个结局来报应他。这里面还是怎么样呢？是结合着旧约信仰的观念，在告诉人什么呢？凡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你会发觉这样的词汇常常出现在大卫的诗篇里。哎，而且呢，那个有些诗篇你多多的去读，你可以把这样的诗篇呢，把它那个有些经文就可以浓缩在一起。类似于，比如说你想一个人要想长寿，都应该有这个。然后呢，这里面呢就是那个和不能朽坏之福，那不能朽坏之福，尤其在旧约时代。到了新约时期，我告诉你，唯有能告诉人得永生的，就是以色列的圣经、旧约圣经和旧约信仰。那么这些呢，其实都是针对什么呢？都是针对啊犹太人。所以好行为以好行为待他们，然后呢，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这样的人得永生，其实就是什么呢？说给犹太人听的，神保罗先一个，由你既然强调行为，我们就说了，神怎么看定行为和怎么报应行为，把一个荣美的光景先跟他说好，然后下面就来对齿儿。对齿儿的意思就是，现在好了，把你们的行为拿来说说吧。结果一看犹太人的行为，犹太人的行为是怎么表现的？你看到这里面就说了。凡有结党不顺从真理，反顺从不义的，就以愤怒恼恨怎么样呢？报应他们。哎，你看到没有？那么这一切呢？其实我要告诉你们，都是跟谁有关？跟犹太人有关。在耶稣时代呀，那犹太人派别之间可多了。你要知道，那个法利赛人原本可敬虔了，然后呢，撒都该人是那个祭司阶层。那可尊贵了，因为是从那个祭司撒都一路下来嘛，他的子孙呢，可是到了耶稣的时候，不信死从死，不信死里复活，不信天使，也不信鬼魂。我请问你，这样的人还做祭司干啥？那简直一个无神论，你发觉没有？简直有点无神论的这种姿态在做的那个耶稣时代的那个就是耶路撒冷那个圣殿当中的大祭司和祭司们，就是这样。然而他们你知道吗？他们彼此之间也在斗，还有分锐党，然后呢还有那个还有那个就是那个还有西律党，所以在新约时代呀，很多很多的派别，然后还有脱离犹太社会的。住在死海边的，像那个库木兰社团，各种的人，他们之间呢，你知道吗？都是那个结党的，然后呢有纷争的这样的一些具体表现的。所以呢， 没有好行为。然后接着呢，我们在那个经文又有讲，说那个神是怎样对待呢？那一心作恶的，这里面呢，一心作恶的，只要是一心作恶的，无论是犹太人，无论是希利尼人，都要怎么样呢？都要被神以公义来对待。这里面说，那行善的，一切行善的，神就将什么呢？荣耀、尊贵、平安，都加给他们。然后呢，如果要是那个，因为神呢，他就不偏待人。所以这里面呢，就告诉了我们，就是那个神所以公义对待的两种情形。那我们呢，在那个初代教会的时候，大家尤其从福音书当中可以看到那个为自己仆人求的那个罗马百夫长，还有呢，那个使徒行传第十章讲到哥尼流的那个百夫长，叫哥尼流的那个百夫长，我们看到他们都是在列邦当中啊，虽然不是犹太人，可是他们有善行，你会看到在他们身上啊都有神的喜悦。那同样的呢，如果是犹太人有恶行，上帝对他们呢一样都不客气。那最后剩下那个3分钟啊，我要特别跟大家讲一下什么呢？就是12节到16节这几节呢，是罗马书当中啊非常关键的几节，尤其是论到人的罪和上帝怎么样以公义待人的方面，你知道吗？这几节非常关键。从前呢，或者说是就连现在，如果你要碰到一些弟兄姐妹，他没有好好听过罗马书，或者你看到有个别传道人他在罗马书上受的教导还没有到位，都会带出一个错误的解答。曾经有一段时间，我也是这么看的。为什么呢？如果比如说吧，如果有人来问我说："王牧师啊，你看，我家里的谁谁谁啊，那个一直到他那个离开世界，也从来没有听过主耶稣的名，那他怎么办呢？上帝将来怎么对待他呢？"你知道吗？于是我们就给了一个非常宽宏，一个很大的安慰。当然，激励人、安慰人、鼓励人总不是错的啊。你总不至于要跟他描绘说："哎呀，那完了，过完奈何桥，然后就咋样了？然后孟婆汤也喝了，然后咋样？那就不是信仰了。或者你向人描绘说，那个但丁神曲当中的多少层地狱，哇，你说这些没有任何造就，知道吧？因为未知的事儿呢，我们就交给神，是不是？哎，那个，我们说一些按圣经原则呢，我们能知道的事儿。那我们呢，在不了解真理的时候呢，通常会用12节在16节里面所讲的观点，因为从字面上来讲，我们一般就会说了为啥呢？我们大家不妨读一下啊，就是这里说，凡没有律法犯罪犯了罪的，也不按律法灭亡；凡在律法以下犯了罪的，也必按律法受审判。然后呢，原来在神面前不是听律法的为义，乃是行律法的称义。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的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然后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的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相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就在神借耶稣基督审判人隐秘事的日子，照着我的福音所言。那弟兄姐妹，如果你读了保罗刚才说的这番话，你觉得那些没有生在律法之下的人，光景蛮好哎，对不对？哎，这些词汇让人觉得说，因为也不受那个，也不按律法受审判嘛，再加上你相信上帝的公义，上帝的慈爱，那一定就错不了，不会差的。你会得出这种感觉吧？好像是，如果得的感觉很肯定，一点都不是你的错。但是呢，你知道吗？当大家读到这一段的时候，我们却需要特别的做点讲解，不要特别那个，有的时候那个放大自己的意思。这一段经文的意思呢，其实那个历来呢解释非常多，但是呢，在基督教的神学信仰当中已经被公论了。 那是比较深的一些教导才会告诉你，啊，之前的我们的领受可能只是浮浅，领受到一个层面了。他的意思呢，并不是简单的为了安慰你说，像孔子、孟子他们这种类型的人，将来神也不按律法审判他们，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主耶稣的名，你知道吗？他这里其实在告诉人的意思是，不管过去有没有那个领受过那个律法，在律法的诠释底下，那么呢，人最终呢还是都要遭受到审判。只不过呢，在律法之下的旧约以色列百姓，是按照旧约律法的角度受审判，但是，一旦耶稣来了，他们不接受耶稣，那又加上了一码啊。那就不纯粹只按旧约律法来受审判了。那么现在就说到底是外邦人，就是没有律法之下受审判的。那么这里面就牵涉到什么情形呢？请大家注意，这里面呢，保罗首先肯定，就是人在离开乐园以后，在整个从古代，从人类的第一代，你可以从该隐亚伯算起吧，一直到我们今天。你说是非之心在我们里面有没有仍旧存在？有的，我们甚至有的时候得说，就连不信主的世界上的有些人，他们在表现人格的那种美丽，那种慷慨，那种就义，那种特别的那事情上，哇，甚至都比我们要那个基督徒要来得更加的壮烈。我们得承认啊，甚至人家有的时候捐的钱都比我们捐的多。我们得承认，哎，但是呢，你知道吗？当保罗讲到这个是非之心彼此较量，然后整个或有是为是，或有为非，是显出了律法一部分的功用，但请记得它不是全部。还有呢，在这段的经文当中，尤其讲到在没有在律法之下的光景，就是当人要依赖说，哎，我不用信主，其实我没信主的情况，我的良心也是光景也是很好的。当人强调人的良心很好的时候，我们真的引用日本兵的一句话，那就是你的良心大大的坏了。没有人能够凭借自己的良心来说，靠着这个良心所起的功用，我就可以符合上帝最终审判我的标准。不可以，不可以。所以呢，在今天呢，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比如说，那已经故去的人，神怎么对待他，我们别管，神的公义，神的公义，神又是公义的，又是信实，又是慈爱的，他有最好的标准，他有最好的解决方式，别管了，别担心。现在最关键的是活着的人咋办？今天活着的人呢，是又听说福音了，已经知道爱的律法了，然后又声称自己不需要救恩，需要靠着良心。那么其实你知道吗？如果按照良心的效能和它真正的功用，保罗的意思告诉人，人靠良心不可靠，最终呢，都一定要那个遭致到神的那个审判。那个，比如说像约翰福音第12章啊，48节，然后呢，还有使徒行传17章31节。就有告诉我们这点。那当保罗强调说，良心所显的功用不可靠，不可依靠来良心。那么其实呢，就回到了保罗讲罗马书的福音这个大课题的本源，这个本来的意念、动机所在了。保罗就是在把听到他话语的人拉到福音的面前，告诉人说，人若想与伟大的上帝恢复关系，并且真能够最终解决，到了后来，将来有一天伟大上帝的愤恨、公义的愤怒临到的时候，解决那个时候的尴尬的情面、受不了的局面，人们还是怎么样呢？人们必须得怎么样呢？来到福音面前，才能解决最终必然会面对审判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有一天呢，到那个审判的时候，那个为什么我引用了2节圣经给大家？ 原因就是等到将来呀，你个人都没有办法跟上帝讲个理说，或者抱着上帝腿说，上帝啊，你就是慈爱的，因此我就抱住你了，你怎么的都是慈爱的，没有用了。为什么呢？因为有一天，上帝不能给个人开小灶，他那个释放个别的囚犯，原因是耶稣基督做了一个非常明确的那个宣告，他说到了有一天当审判的时候，甚至都不用我审判你们。大家注意到这个形容没？他说是到那个时候是我的话审判你们。他由此也就意味着已经有一个公义的一个论定在那里。人是到那个公义的神的话语的论定面前来接受公义的审判，而不是去找那个个别可以是那个有慈悲为怀的审判官。所以你知道吗？当保罗强调这一点的时候，保罗就在告诉人，那人何必不在现今的时候就来找到公义的神，然后从他在显明公义愤怒的这个末世，然后呢跟他修好了美好的关系，乃是借着神的儿子，然后由那个救恩的信带来成圣追求的信，以至于信，然后等到幕后大患难大审判一旦来的时候，最终伟大的上帝，我胜过一切逼迫、恶者的试探、一切的难处的，也是靠这个信。然后呢，伟大的上帝最终接纳我，看我为什么可以是上天堂的，也是因为这个信。所以这个信，从得救到最后你上天堂，到神的宝座面前成为天父的儿女，整个报到底。哎，所以呢，我们当读到第12节到16节。关键就在这里，好吧？我们好好消化消化它。然后，如果要是觉得说，哎呀，好像有些部分呢，我好像还不能通，没关系，有些内容在生命当中通啊，是慢慢发生的。所以，求主就特别的带领我们啊，感谢主。那我们呢，下个主日呢，我们会在周间呢，会装备中心会放上第3课的那个内容，也到时候也会应给大家，但是等大家下次来的时候呢，依然把我们的那个讲义啊，这个讲义提纲呢带过来啊。好的，这样就可以连在一起来，让我们低头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谢谢你，主啊，你与我们同在，主啊，在每一次我们上课的时候，我们都能感受到你圣灵的运行，你自己用你的灵来将你的话打开。让我们这些愚蒙的人就可以得开启，得通达。谢谢你的爱，你的爱是爱到永远的爱。我们在你的怀抱里只要一被你的那个宝宝怀揣，我们就相信你永远都会爱我们到底，因为我们是蒙你所眷顾、喜爱，而且要帮助到底的耶稣论。我们是你蒙福的百姓。我们即将散去，你也与我们每个弟兄姐妹同在，感谢赞美主。我们这样的祷告，这样的交托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